2009年11月，深圳高交会期间，他非常坦诚地和几家媒体交流，帮助他们更好地看待华星光电的前景。李东升说，建设 8.5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是一项涵盖了8个方面的系统工程，华星光电都考虑到了，也尽可能做了准备。第一，在厂房设计、建造成本和建设效率方面，华星所邀请的设计公司是设计过 8.5 代线的公司。别人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吸纳，别人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避免。第二，生产工艺技术，这里有很多 know-how， 比如对温度、纯洁度、曝光时间、强度的把握。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名资深工程师，他们在这个产业都有10年以上经验，来自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地区。第三，本地人才的招聘与扎实的培训。华星光电现有技术团队65人，其中有30多人是我们从国内一流大学招的硕士、博士，来承接这一技术。我们还准备再招募一些外籍的或者台湾地区的团队，大陆也准备招募100多名工程师。招聘大陆的人才是希望通过这个产业平台向国外工程技术人员一对一学习，并在产业实践中培养中国的液晶显示技术人才。第四，关键核心设备。有5大关键设备，主要来自日本。由于团队里的成员过去和这些厂家有很深接触，已经在着手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设备选型、谈判、采购等都已经展开。第五，在建厂同时进行产品开发，开发出来的产品可先交由别的生产线试制量产，建成就投产，产品出来就是好的，就可以卖掉。第六，先进产品、新工艺、创新研发同时展开，比如光配相技术，能有效提高光透过率，目前全世界只有夏普有比较多一点的量产，我们已经着手开发。第七，投资200多亿元的项目，市场布局和客户拓展要同时展开。我们会利用目前液晶模组的优势，后面还会增加生产线，产品不光卖给 TCL， 还会卖给其他客户。最后一条，是自主创新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全世界没有一家液晶厂能够实现技术全覆盖，都会交叉授权。我们2-3年内也会积累一些知识产权，在投产的时候能够跟别人进行交换。奇美电子、群创等台湾地区液晶面板企业在建成3-5年后都积累了自己的技术专利，我们也应该能够做得到。李东升逐条娓娓道来的讲述，经过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资本市场的不安。人们看到，这是一次有准备的出击，尽管投资规模实在太大了。深圳市领导最终选择了相信李东升，这是深圳市自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单一投资工业项目，也是大陆首条没有依靠技术引进，而是依靠自主创新建设的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时任深圳市长心里还不踏实，他在2009年5月底一个周日的下午约见李东升，到他办公室再做汇报。他问了很多问题，李东升一一作答。差不多3个小时过去了，市长最后说，我听明白了，你们启动吧。后来由于深圳市政府领导出现变动，项目曾停顿了2个月，最后几经波澜，项目终于可以全面启动了。其实在 TCL 内部，对华星光电的看法也不一致。 担心者认为面板工业太烧钱，张着血盆大口，要先为很多很多钱，成不成也不知道。为了凝聚共识，李东生开了多次执委会，每次开会都从不同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到了最后要跟深圳市政府详谈细节的日子，李东生狠狠地说，这个项目必须做，只做中端不做上游高端是没有前途的，做有风险，不做也有风险。对于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引进吸收技术来规避风险的中国制造业来说，以自主团队、自主技术、自主建线的方式建一个初期投资就要245亿元的科技项目，极具挑战性。但在仔细论证了各种可能性并不断完善方案后，深圳市政府批准了华星光电项目，并由深圳市长亲自担任该项目领导小组组长。2009年11月16日TCL 集团宣布和深圳市政府下属的深超科技有限公司联手，正式启动国内首条 8.5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该项目的运作主体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8.5 代是当时的最高世代线，由于各地都看到了液晶面板的前景，当时有多个项目都在酝酿上马。国务院领导表示，液晶面板项目必须恪守两条原则，总量控制和支持民族产业发展。华星光电因为立足深圳及珠三角地区，2009年这里的平板电视机产量超过中国的 40%， 有明确的需求支持，再加上 TCL 和深圳市的联手合作，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肯定和支持，是在京东方之外获得液晶面板产业准入资格的第二家企业。